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9号22点，巴黎时间9月1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属加勒比岛屿又遭乔斯飓风袭击，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研讨风灾对策，埃尔玛迫近佛罗里达州650万人紧急撤离，东盟与香港敲定自贸与投资协定，马克龙就制裁朝鲜与美日领导人通电话，韩国说无迹象显示朝鲜试射导弹但高度戒备，平壤回应法国警告指巴黎首先必须放弃自身核武，台湾陆委会称目前仅李明哲家属确定可赴大陆，缅甸罗兴亚武装单方停火方便人道救援，波兰要求德国为二战做出赔偿，中国女导演赵婷的影片《骑士》获多维尔美国电影节大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刚刚受到埃尔玛飓风重创的法属加勒比海岛屿圣马丁和圣巴特勒米岛又遭遇乔斯飓风的袭击，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周六还在救援之中的岛上居民又紧急疏散，法国的气象部门称连遭两大强飓风侵袭实属罕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六晚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对飓风灾害的对策。据法新社报道，定为4级的乔斯飓风于周六国际标准时间16时袭击法属加勒比海岛屿圣马丁和圣巴特勒米岛，两岛已经发布了最高警戒，而飓风乔斯预计周日上午离开。圣马丁已经有 95% 的房屋遭埃尔玛飓风的损毁，而乔斯飓风将以100公里的时速吹袭圣马丁北部地区。法国的气象部门说，大西洋上两大强飓风前后脚连番吹袭实属罕见，而飓风乔斯将带来6到8米的巨浪，夹杂暴雨以及每小时130公里的时速的狂风，在当地机场周六仍有不少居民焦急等待飞机撤离，最后一班飞机周六早上6点起飞，之后所有的海空运输都将中断。圣马丁岛设置了9个庇护所，可以安置1600人，包括总统马克龙在周六晚在爱丽舍宫紧急召集总理以及各部长出席的会议，讨论飓风灾害的应对之策，总理菲利普以及内政部长高龙等都将与会，而灾区的安全问题是会议的首要讨论问题。另据法国国有保险公司周六表示说，飓风埃尔玛在加勒比地区法属圣马丁岛和圣巴特勒米岛估计要造成12亿欧元的损失。法新社报道说，保险公司的声明说，这个巨额金额包括了住宅、车辆以及商业所投的自然灾害险。声明说，这次风灾是法国35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而保险公司总裁拉比罗表示，无论这次灾害损失的金额如何，公司都有充分的资金来应对。埃尔玛飓风在加勒比地区造成的全部损失估计已经超过100亿美元。而埃尔玛周六晚将扑向佛罗里达州。据数据模拟研究公司说，如果包括美国在内，全部的损失可能会高达1200亿美元。被称为世纪飓风的埃尔玛周六侵袭古巴北部沿海地区的时候，威力减弱为3级，目前正在向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迫近。法新社的消息说，预计埃尔玛数小时之后登陆佛州，风力将再度加强。佛州已经是严阵以待，630万居民被下令紧急疏散。据法新社报道说，佛罗里达州救助中心表示，已经有630万的居民收到了紧急撤离令。在周五的晚间，有560万居民被要求撤离。目前有54000人已经被安置在佛州的320个接待站。飓风埃尔玛预计周日上午登陆佛罗里达，仍然有成千上万疏散出来的居民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来安置。而临近的佐治亚州东部地区有超过50万人需要疏散，南卡罗莱纳州当局也发出了强制疏散令，涉及到数万居民。据本台驻当地记者发回的报道说，周六在迈阿密的 街道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车辆，而街上大部分店铺的玻璃窗都被用木板保护起来，每个人都在为飓风袭来做着各种准备。另外，由于很多人要开车撤走，到油站加油，佛罗里达州三分之一的油站已经没有汽油可以供应，售价也大幅上升，公路上则大塞车，临时避风中心人满为患，有居民索性留在家中。有香港移民说，超市的凉水差不多被抢购一空，要限制购买数量，而领取沙包都要排大队等候几个小时。埃尔马袭击加勒比海，周六在登陆古巴以后减弱为三级飓风，但是预料周日吹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时候，风力将会再度加强。据称，埃尔马飓风当地周六早上吹袭佛罗里达群岛之后，将会扑向坦帕市，并且可能引发超过4米的巨浪，雨量也可能多达60厘米。到目前为止，飓风埃尔玛在加勒比海地区至少造成了25人丧生。东盟与香港周六在马尼拉宣布敲定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投资协定。法新社的消息，在长达三年的谈判之后，东盟和香港将于今年11月签署最后的文件，促进贸易和开放市场。第49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周六在马尼拉举行三天的会议，在第二届东盟香港咨询会议当中，双方的经济官员敲定了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东盟香港投资协定两项文件。菲律宾贸工部长罗贝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文件将在11月份签署，对区域以及国家商业团体带来好的兆头，特别是中小企业，这也将为东盟国际社会对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坚定承诺发送正面的信号。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与东盟香港投资协定预定11月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相关的会议期间签署。东盟与香港是在2014年7月开始协商自由贸易协定的。法新社说，双方的谈判在东盟与中国签署协定四年以后开始，而香港是东盟2016年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达到了933亿美元，占东盟整体贸易额的 4.2%， 而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则是达到了96亿美元，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的 9.9%。 罗佩兹说，今天敲定的两份协议将有助于强化区域经济的整合，刺激经济发展，同时也让香港巩固全球的贸易地位。法国警告平壤的核武野心可能对欧洲造成威胁之后，朝鲜一位资深的官员痛斥法国，指巴黎首先必须放弃自身的核武器。请听艾米的介绍。
在下周一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针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前，国际外交斡旋也正在紧张地展开。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法国在朝鲜核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也逐渐凸显了出来。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后，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周六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透过电话交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对朝鲜加强实施核制裁的事宜。爱丽舍宫表示，三位领导人都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对朝鲜做出一致而坚定的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号就呼吁联合国对朝鲜核扩散做出快速的反应，并且敦促欧洲联盟提出明确而且统一的应应措施。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安也警告，朝鲜可能在几个月内就有能力发射攻击美国甚至是欧洲的核弹。这番话却遭到了朝鲜一名官员的痛斥，指出巴黎首先必须放弃自身的原子武器。朝鲜外交部欧洲司的副司长李德善表示，法国指出朝鲜发射的核弹可能打到欧洲的说法是荒谬的。他强调，朝鲜的原子军备是为了吓阻美国的核威胁，而法国并未面临这些威胁。李德善昨天在平壤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表示，法国的一些高层官员近来说了一些荒谬的事来吓唬法国人，这些事情和朝鲜成功引爆了一颗可以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有关。他并没有指出马克龙或者是勒德里安的名字。这位官员表示，核武如果是不好的事的话，法国既然没有受到任何核威胁，那么法国就应该首先放弃自身的核武器。
波兰要求德国为二战做出赔偿，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针对波兰日益强烈的要求德国赔偿二战损失的呼声，德国政府于周五表示了拒绝，但波兰总理希德沃周六作出回应，再次坚持索赔要求。德国广播电台周六报道说，希德沃再次要求德国为二战支付战争赔偿。他向波新社表示，这是涉及礼貌和公平对待波兰的问题。根据华沙的说法，波兰1953年放弃赔偿是因为受到了苏联的压力。希德沃周四在华沙记者会上表示，波兰是二战受害者，但还没有得到战争赔偿。德国政府周五作出回应，对索赔表示了拒绝。政府发言人塞伯特表示，德国承认对二战中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负有责任，为此德国也向波兰支付了大笔战争赔偿费，而且还在为纳粹政权带来的后果付款。但波兰1953年放弃了进一步索赔的要求，而且多次确认了放弃。德国政府没有理由怀疑放弃声明的国际有效性。对德国政府而言，战争赔偿问题早已在法律和政治上得到了妥善解决。执政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今年7月发起了索赔讨论。随后，波兰人要求德国赔偿二战损失的呼声不断加大。根据波兰内政部长的估测，波兰遭受的物资损失为10万亿美元，折合为8.4万亿欧元。纳粹政权1939年9月1日突袭波兰，从而拉开了二战的序幕。随后，纳粹于1939到1945年占领了波兰。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总统府在周六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透过电话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商讨对朝鲜加强施压和制裁。据爱丽舍宫发出的公告说，法美日三位领导人都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对朝鲜做出一致而坚定的回应。周六是朝鲜建国纪念日，首都平壤举行庆祝活动。韩国此前估计朝鲜可能会再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暂时还没有动静。韩国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在周六表示说，还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周六会发射导弹或者进行核试。不过韩国的军方仍维持最高的戒备，因为担心朝鲜可能将移动式的发射台藏起来，随时可能发射。韩国政府消息说，韩国朝鲜可能会在下个月10号劳动党建党纪念日进行第7次核试。另外，朝鲜官方的劳动新闻发表评论，警告要扩充核武对抗国际社会的制裁，并且扬言会进行更多奇迹般的事件来阻吓美国。朝鲜还警告，如果美国坚持采取敌意的政策，美国将会持续收到不同形式和规模的礼物。朝鲜指的礼物应该指的是洲际弹道导弹。据法新社消息，在法国海滨城市多维尔举行的美国电影节上，中国导演赵婷执导的影片《骑士》获得电影节大奖。《骑士》是赵婷的第二部影片，这部电影曾经在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上的导演双周单元放映。台湾的陆委会在周六晚发布书面声明，指出目前只有两位李明哲家属确定可以前往中国大陆，其他的陪同人员还都没有确定，但是台湾政府将积极争取到最后一刻。经过连日密集的协调和沟通，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周六晚发布新闻资料，公布协助李明哲家属前往大陆的安排内容。据陆委会表示说，为了协助家属赴陆，而台湾政府安排由法律专业人士还有海峡交流基金会人员陪同家属，而陆委会的人员则不会随行。据陆委会公布说，目前已经确定李明哲的母亲在周日中午12时搭乘厦门航班由桃园机场直飞中国大陆，而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将于周日上午11时45分由台北机场搭乘上海航空班机经虹桥机场转往长沙，并且由律师等人陪同。陆委会指出，本来已经就个案相关人员入境通关、人身安全等事宜与陆方密切联系当中，并且呼吁中国大陆方面确实给予在 路期间便利以及确保人身安全。缅甸西北部若开邦的罗兴亚武装宣布周日开始单方面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方便救援团体可以协助解决当地的人道危机。罗兴亚武装的声明表示说，鼓励人道救援组织恢复工作，协助不同的族裔以及宗教的人道危机灾民。声明又呼吁军方也放下武器，容许人道救援物资送到受影响的居民当中。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超级飓风艾尔玛目前正在朝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直奔而来，紧随其后的则是8号已经升级为4级强度的飓风何塞·凯蒂亚。气象专家指出，大西洋上有三个风速超过144公里的飓风同时出现的现象，在有记录的气象史上也非常的罕见。哈维和艾尔玛飓风先后抵达美国，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在一个季度内遭到两次四级以上飓风的袭击。哈维、艾马尔、赫塞和随后的凯蒂亚四个飓风一个接着一个在大西洋上形成，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失，也引发了有关极端的天气状况出现的频率和力度的科学讨论。飓风艾尔玛6号才刚横扫而过加勒比海上的安地卡和巴布达，法属岛屿圣巴泰勒米和圣马丁后，目前正经过古巴等地，朝着美国本土步步逼近。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测，随着飓风眼的行进路线的改变，首当其冲的最糟糕的受难点可能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大城迈阿密。佛州和乔治亚州均对沿海地区发布了强制性的撤离令，几十万人的车潮已经导致许多公路在大堵车，为了逃避飓风的危害，集体上演大逃亡，犹如世界末日。被称为是核子飓风的艾尔玛尚未结束发威之际，另两个飓风已经在海面上形成。飓风何塞已经升级为极为危险的四级飓风，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240到295公里，目前所在位置是背风群岛东南外约5410海里的海面上，未来几天可能朝西北方向前进。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到目前为止，飓风何塞的行进路线和艾尔玛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几天前刚刚遭受艾尔玛重创的加勒比海地区，恐怕灾难将会重演。飓风何塞也可能是2017年以来，在飓风哈维和艾尔玛之后，第三个威力迅速增强到四级的大西洋的飓风。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还指出，现在正位于墨西哥湾的飓风凯蒂亚则增速为二级飓风，在登陆墨西哥的时候可能要增强为三级。气象部门还指出，当艾尔玛飓风周日早上登陆美国佛州的时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从6月1号到11月30号这个季度期间次先后遭遇两个四级以上的飓风袭击，上一个就是哈维飓风。人类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现在显得如此的束手无策，那么今年这几个打破极端气候的历史记录是新的现象吗？原因又何在？科学界对此也有多种解释。法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地理物理学专家威奇指出，今年大西洋上强烈的气旋活动频繁，可能是该地区的洋面正经历着1995年以来的一个活跃期。大家都知道，飓风形成需要三个条件：温暖的水域、潮湿的大气以及海洋洋面上的风能够将空气变成向内旋转流动，缺一不可。维奇指出，2013年到2016年，大西洋上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而这个现象产生的季节性风起到了阻止飓风形成的作用，使该地区的气流活动相对的比较平静。他指出，上世纪60、70到80年代，季节性的飓风现象相对的较弱，但是从90年代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原因又何在呢？就在人们质疑极端气候出现的频率大增和污染导致的气候变暖有关时，有一种科学论点却指出，其原因可能与大气污染源减少有关。 法新社的报道解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工业迅速的发展造成的严重污染，在大气中形成的气溶胶硫酸盐阻止了太阳光穿过，也就导致海洋洋面的温度下降，从而让飓风形成的热量和湿度条件难以产生。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实施净化空气行动后，空气污染情况有了好转，但是太阳光的辐射却加强，导致大西洋的海水温度不断的上升。同样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气候学专家曼纳指出，大西洋海水近几年温度上升与气候变暖有关。他表示，由于近几年来大洋的海水温度创下新高后，南北两半球上的飓风风力强度也在不断的增加，之前是在太平洋上，而现在随着百年不遇的破坏力极强的艾尔玛飓风的出现，也意味着这种现象波及到了大西洋上，而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温室气体效应自然有直接的关系。普林斯顿大学的维奇教授还强调，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飓风的活动期和平静期也与被称为是北大西洋年代际震荡现象造成的海水温度变化有关。他指出，目前科学界关于海水变暖原因的讨论焦点是，这种现象与洋流有关，还是主要由大气污染减弱引发。维奇指出，他认为可能是这两种不可分割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今年飓风频繁的局面。以上的要闻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时尚大师、著名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的伴侣皮埃尔·贝尔热的病逝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法国《解放报》刊登了多篇报道与评论文章，介绍了贝尔热的生平，着重强调了他生前热衷的声援艾滋病人以及捍卫同性恋者权利的活动。该报在头版刊登了贝尔热的巨幅照片，相应的标题是《公民贝尔热》，感叹贝尔热的辞世是一代具有独特风格的商人与文人的结束。出生于小学教师与税务员家庭的贝尔热，从小就是一个桀骜不羁的特立独行的人。17岁时，他打了一位教师的耳光，并且拒绝参加中学生毕业会考。括号文学的贝尔热最初的职业是为出版商收送书本。19岁时，他着手开办杂志，虽然仅仅出版了2期，但却因此有机会结识了法国著名的作家加缪、布鲁东、让·乔诺以及诗人考克多。是考克多带他进入了巴黎的文化圈，使他有机会认识了他的第一位公开的伴侣，著名画家贝尔纳·布菲。在与布菲共同生活了8年之后，贝尔热认识了年仅21岁的伊夫·圣罗兰，从此开启了他们两人长达50年的爱情故事。两人共同创办了圣罗兰服装设计师。在事业有成之后，贝尔热还积极投入社会活动，曾经多次慷慨解囊，援助法国左翼社会党的竞选活动，与左翼政治人物包括前总统密特朗、奥朗德、前文化部长雅克朗等关系密切。解放报就此议题刊登社论文章，对那些将贝尔热批评为是左翼鱼子酱的言论进行了反驳。所谓左翼鱼子酱，指的是那些持有左翼政治立场的富人。解放报指出，难道富人就应该待在家里数钱吗？富人就不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而努力吗？解放报认为，目前法国一些极端党派内部盛行的将富人一棒打死的立场是不可取的。又一费加罗报也用多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贝尔热丰富的一生以及他的独特的性格。该报引述他的一位亲近人士指出，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贝尔热其人的话，那就是自由。贝尔热从不注意他人的评价，也毫不掩饰他是同性恋者，并且一生对自己充满自信，对他人保持尊重。除了有关皮埃尔·贝尔热的报道之外，《费加罗报》重点聚焦法国的税务改革对法国人的储蓄以及房地产行业将产生的影响。该报社论文章 将目标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连日来的飓风袭击再度动摇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气候怀疑论。文章指出，自古以来天灾人祸在所难免，但是其中有些是无能为力的，而有些灾难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意味着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必须预测地球气候的升高、海平面的升高将导致的必然后果，而不应该采取鸵鸟政策。近日的飓风灾难应该唤醒所有的国家，欧洲、中国、印度这些大国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唯一拖后腿的是美国。然而美国是遏制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国家，国际社会应该鼎力合作，尽快要求美国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重点聚焦教皇方济各对哥伦比亚的访问，以及刚刚翻修一新的巴黎的天主教学院。此外，在巴黎即将获得2024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前夕，十字架报实地采访了1992年法国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地点之一，位于阿尔比斯山山区的奥运城奥尔伯威尔城 Albertville。文章指出，除了个别的设施之外，总体来说，为奥运会修建的设施都没有获得经济回收，地方政府每年都必须支付巨额的维修经费。当初修建这些奥运设施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并且希望能够持久，而事实上除了个别的设施今天已经淘汰之外，别的设施每年都消耗大量的维修经费。因此当地政府期待奥尔伯威尔城能够有机会再度举行冬季奥运会，这样至少能够提高当初投资的回收率。周六各报均未刊登涉及中国的文章，解放报在图像版刊登文章，针对已经传遍全球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手指导弹弹头的照片指出，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人能够确认朝鲜是否确实掌握了在远程导弹上安装核导弹的技术，而这幅画面所传达的信息却恰恰相反。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民进党前党工、台北市文山小区大学学程经理李明哲已经被大陆司法机关羁押了好几个月，现在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李明哲在今年3月19号从澳门入境珠海之后失联，那国台办在3月29号证实他被湖南检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被关押到现在已经170多天，期间他的太太李静瑜采取了各种高调抗争的方式，甚至一度要前往大陆去救夫，但是他的台胞证随即就被大陆注销，那以后台湾的民间社团协助他前往美国，采用各种方式希望引起国际关切，显然并没有效果。9月6号，李明哲案的官派律师打电话给他，通知说案件即将要公开审理，李静瑜可以前往大陆旁听。对于这个最新的发展，国台办已经加以证实。台湾的网络盛传一张张贴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栏的公告，显示李明哲案将在11号，也就是后天开庭。
我们注意到台湾官方对于李明哲案似乎很关切，对于李静瑜将前往大陆旁听开庭，他们采取什么态度呢？
是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说，将会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下确保李明哲人身的安全，并且尽力全力提供家属最大的协助。海基会的董事长田宏茂跟秘书长柯成亨在第一时间就交代海基会人员务必要全力协助，配合家属的意愿跟需求，协助办理证件跟保障他的人身安全。那目前海基会已经跟湖南省的长沙台商协会还有岳阳台商协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以便为李静瑜前往大陆提供行政支援。海基会也将会委派法律处高级专员跟一名文教处的女性科长陪同李静瑜前往大陆，提供法律咨询跟生活照料。陆委会则已经聘请了律师随行，以便随时提供咨询。 还有就是台湾有民间团体也非常的积极，要陪同李静瑜前往大陆，但是他们能不能入境，现在还不得而知。
据说李静瑜在台北发表了声明，对大陆方面提出几项要求。作为李明哲的太太，她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呢？
是，李静瑜在记者会上说啊，他说李明哲被失踪之后一直都是无声无息，那现在从远端传来了自称是李明哲委任律师张忠伟先生的电话，要求他立刻前往中国，因为李明哲即将公开审判。那根据了解呢，这个中国政府配给李明哲的律师具有党支部书记跟岳阳市第七届人大代表的身份。李静瑜还说，不管他内心如何绞痛悲怆，终于有一线亮光可以看到被失踪的李明哲，他还是要怀抱人性的一丝希望。但是他也强调，在亲自见到李明哲之前，他不承认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下所做的任何招供跟委任。那此外，李静瑜也对大陆提出了几项要求啊，包括公开而且透明的审判，要确保李静瑜的人身安全，那李明哲自由答辩的权利，还有台湾司法改革团体能够全程旁听，以及中国法庭公正审判等等。那有关这一部分的大陆方面到现在还没有回应。
虽然大陆司法单位宣称李明哲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李明哲平日做什么工作，和大陆方面有接触吗？
是，李明哲他过去担任过民进党桃园县党部的执行长，那这次被捕之前，他在台湾是担任文山社区大学的学程经理，有教师要跟社区大学投课的时候，那个资料就由他在负责处理，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今年的3月30号，李静瑜曾经在记者会上说，李明哲被拘留可能跟大陆今年寄出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有关。他说呢，近年来李明哲每年都会去大陆一次去见朋友，他是长期的关注人权议题，不仅限于中国，也关心劳权跟土地正义。那李静瑜也不讳言地提到，李明哲长期透过网络跟群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关怀人权议题，把希望传达到需要温暖的地方。但是他说，这些行为在文明国家的标准都是无罪的。那文山社区大学的校长郑秀娟也曾经公开地提到，3月19号李明哲去大陆，除了见朋友，他也带着岳母的病历，寻求医疗资源评估。还有呢，过去李明哲经常寄书给大陆的朋友，去年8月有一批书遭到查扣，那个书单包括了《天翻地覆》、从甲午到七七，还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等。当然，这些网络互动跟书籍是否就构成大陆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法庭的公开审理，我想案情应该会逐渐的明朗。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属加勒比岛屿又遭乔斯飓风袭击，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研讨风灾对策，埃尔玛迫近佛罗里达州650万人紧急撤离，东盟与香港敲定自贸与投资协定，马克龙就制裁朝鲜与美日领导人通电话，韩国说无迹象显示朝鲜试射导弹但依旧高度戒备，平壤回应法国警告至巴黎首先必须放弃自身核武，台湾陆委会表示目前仅李明哲家属确定可赴大陆，缅甸罗兴亚武装单方停火方便人道救援，波兰要求德国为二战做出赔偿，中国女导演赵婷的影片《骑士》获多维尔美国电影节大奖。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亚洲周刊的内容，以及刘芳主持的文化艺术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不丹超越中印之争，最快乐国家生存制造揭秘， 地处中印两大国夹缝的小国不丹，在最近的中印边境对峙中凸显出它的重要地缘政治角色。不丹以国民快乐指数为先的发展战略，发挥小国大智慧，在中印两国之间平衡的外交战略，使它百年来都在大国的角力下生存，并成为全球最快乐的国家。国民快乐指数的发展哲学包括了四项元素，包括可持续发展、文化保育及推广、环境保护和善治。不丹近年来也面临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现代化对传统的冲击。
国民快乐指数具体内容是哪些呢？
国民快乐指数的发展哲学包括了四项元素，可持续发展、文化保育及推广、环境保护以及善治。因为快乐是不可能直接量化的，不丹尽量制造有利人民产生快乐感觉的环境，并衡量这些相关的指标，例如睡眠的时间长度、生病日数、社区关系等等。国民快乐总值在零到一之间，包含九个客观指标、24个主观指标，总共33个指标，越趋近一代表越快乐。
不丹的外交幕后有哪些重要人物？
不丹的外交幕后推手麦克拉特兰是一名中英混血儿，父亲是曾经出任中华民国立法委员、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员谢哲森，而叔叔是台湾央行前总裁谢生忠。他是不丹第四任国王的私人导师，也是英国驻不丹名誉领事。他在40多年来推动不丹走向国际舞台，使不丹扮演各国之间协调者的角色。
不丹的政治有哪些变化呢？
1907年乌延旺楚克建立不丹王国，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是不丹的现代化之父，他终止了封建制度及奴隶制度，又建立高等法院并重组法律制度，并使不丹成功的加入联合国。1998年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对不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他将政府管理权交给大臣委员会，不再兼任政府首脑。他在2006年12月退位，将王位传给现任国王吉格梅凯撒尔拿姆耶尔旺楚克。2008年首度举行全国大选，依照议会民主制度选出新政府，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要报道一个人的迷你化娱乐以健身设备掀起中国狂潮，微产业成为投资热门，迷你 KTV 健身房的出现提供便捷而又不受拘束的服务，成为大家追捧的生活模式，而香港也相继引入微产业，但可能受制于高房价。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明镜书刊》内容介绍，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旅居法国的台湾艺术家吴炫三在位于法华禅寺的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举办题为生命力的潜力的个展。这次个展相当的有意思，作品放在一个佛教美术馆里展出，与释迦牟尼的语境一结合，气韵生动的神采飞扬，别有一番意味。那种深厚让观众设身处地豁然开朗。吴炫三的艺术在方法上追随毕加索，这位早年毕业于台湾师大习古典基础写实创作的宜兰青年，到西班牙学习毕加索，到原始部落采集图腾，用违规的透视把这些图腾与自己的爱情和冲动结合起来。 和毕加索一样，他也把身边的生活器物变形转化为图腾化的雕塑，一脉相承地表达天马行空里的现代生活。在题材上，76岁的吴炫三已经到了可以运用他纯熟的毕加索方法来表达毕加索没有可能顾及的内容。比方说，吴炫三捕捉到了世界上 10% 的人口垄断 90% 的财富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他用4年的时间创作了一幅代表作《占领华尔街》。他也可以用毕加索的方法来回顾上个世纪日本侵华时期南京的大屠杀。如果对一个宜兰人来说，毕加索的创作手段是一门艺术里的外语，那么吴炫三不仅工具性地掌握了这门外语，而且可以用这门外语来表达他的世界观，来履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发言权。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亚洲人继承了上个世纪欧洲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方法，同时用这种方法来参与我们这个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先从方法上来看问题，吴炫三艺术上对毕加索的传承在他宜兰老家的母亲那里没有办法被理解。
好比说有一次我画我的母亲啊，我在展览会请我妈妈去看，我妈说我真的有长得这么丑吗？因为我的画就是这样，我说我在我看起来是很漂亮哈。
这一个奇妙的文化差异上的意识，在吴炫三展出的佛教的殿堂里讲出来，就变得很有法源的出处。血缘的纽带在人缘、地缘和法源面前是有局限的，虽然是母子，但是由于游历欧洲的儿子在阅历和经历上远远超过了母亲，他的作品能够被外面的世界理解和感动，母亲却看不懂，因为母亲没有接触过毕加索的艺术外语。在大千世界，人们说血浓于水，意思是讲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凝聚力要比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强。吴炫三与母亲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艺术和文化带给世界的是超越血缘关系的理解和觉悟。佛教中，释迦牟尼曾经是一个王子，他和僧侣们的凝聚力是远远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精神力量和觉悟的力量。这种凝聚力在与他有血缘关系的皇室成员那里需要通过很长的时间学习才能理解。不仅是佛教，世界其他主流宗教在这一点上是有共性的。再从内容上来看究竟，吴炫三虽然在创作的语言上传承了毕加索的衣钵，但是他用这种语言发展了毕加索至少在有生之年照顾不到的题材。毕加索无论有多伟大，自然只能分配给他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代、有限的地域阅历。作为后辈，吴炫三就像玄奘一样取经之后，将艺术的精妙和自己的社会与文化结合发扬壮大。与其说这是艺术家在继承上的贡献，其实更是艺术家在开拓性的创造。了解和体会这种创造，恐怕也需要超越血浓于水的亲情，需要在更加全球性和社会性的多元文化里，由人缘、地缘和法缘来成就。也从平台上来考察，佛光山的美术系统从佛陀纪念馆到世界各地的20几个佛光园美术馆，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在艺术样式和创作手法上吸收中华文化和世界艺术的精粹，精益求精。在内容上追求与佛光山的弘法思想和中国大陆的渊源以及世界各地本土化在地化发展紧密结合。
吴炫三的作品虽然母亲或者说家人不一定看得懂，但是熟悉佛陀本怀的佛教界和法国社会是饶有兴致的去体会的。佛光园美术馆通过吴炫三的艺术所透露的信息，法华禅寺所在的碧溪市的市长 Yann Dubosc 深有体会。碧溪市对宗教问题的理解相当深入，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跨宗教对话城市。碧溪市市长不仅熟悉吴炫三的艺术里的毕加索方法，同时也去了解和体会这位来自东方的艺术家的阴与阳的布局和佛教中的无常观。也就是说，市长通过熟悉的艺术语言去认识不熟悉的中华文化和佛教思想。正是艺术的兼容并蓄，把市长带到了佛像前，去感受中华文化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佛光山和法国市长虽然没有血浓于水，但是相互的理解和尊重超越了艺术家与母亲的交流。这种思想的邂逅是普世的，有法理根据的，是年轻的，是有魅力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式的自然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发展，这种必然，在佛光山如常法师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在他们与海外巡监院院长满谦法师的密切配合下，让佛光山艺术系统作为一个新进平台，在米兰世界博物馆和美术馆大会上得到广泛尊重。法国碧溪市很重视受国际专业界尊重的美术馆，不仅是为了发展当地的文化生活，更是为了让血缘、肤色、团体以及族群不同的人更和谐的、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吴炫三的个展就是在这种和谐与快乐中与法国观众见面，因为人缘、地缘和法缘带给他的信心，他的展览更加风趣幽默。他的一件雕塑作品是一只漂亮的小狗，小狗脸上有一个美人痣。他说，在画小狗脸的时候，太太走进他的画室，太太脸上有一颗痣，所以小狗的脸上也要有一颗。他的艺术不仅可以关怀世界秩序，也可以泄露家长里短的爱情故事，可以用绘画和雕塑给比他小30多岁的太太写与少妻书。美是正性的，是快乐的。无论是看世界还是看少妻，相信吴炫三一定会把他用艺术上的外国话讲的故事耐心的一点一点的解释给像母亲那样的老人们听。长辈们是厚道的，是伟大的，是有理解代沟、理解后世和后辈的胸怀的。佛光山在出版星云大师全集以后，佛光山的传承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佛陀纪念馆每天都在自己的网站上介绍引述星云大师过去说过的话。比方说，今天9月5日，网站上刊载衣钵相传，传承信物，逆向思考这样的警句。之前几天，网站也引述星云大师的话说，上等人经得起千锤百炼。分析在佛光山的平台展示的吴炫三的艺术和创作者的血缘至亲，区别于人缘、地缘和法缘所引领的外面的世界的不同理解，也是从艺术展览的角度研究和考察星云大师传承时刻佛馆引述的这些语录的背景。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bien le skate et le roller, mais ma mère trouve ça dangereux, donc elle ne m'autorise pas.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savoir, est-ce qu'il y a des cours qui sont surveillés par des moniteurs? Est-ce qu'il y a d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Daniel 是一年前返回巴黎的法国华裔中学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巴黎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Allez.
我们的教练 Nasser 将给我们上一节滑板启蒙课。
OK, Malik, Noah, tout le monde. Je vais proposer une figure. Et donc vous, vous devrez enchaîner la figure plus une figure à vous. OK, vas-y Malik, à toi. Rock, attention, ne gênez pas. Tel tap. Et pivot.
Oh, ils sont forts.
我被孩子们正在做的各种滑板花样动作给镇住了，而且所有这些动作都使用英文名称 Rock and Roll, Delta, Bifo.
Et dans ce parc, il y a beaucoup de U. Est-ce qu'ils ont un niveau différent?
Ce que tu appelles U, en fait, ça s'appelle des balls. Donc là, derrière moi, là, tu vas avoir le ball. Et ça, c'est plutôt pour des gens assez confirmés. D'accord?
Daniel 所说的 U 就是碗形池 ball.这种滑板池是经验丰富的滑板运动员的专用池。
Ensuite, on a l'air de street. C'est tout en descente. Donc, du coup, les débutants, en fai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fforts à fournir pour apprendre déjà à glisser.
这个区叫街区 street. 街区的滑道坡度较缓，这是初学者的专用区。
Et ensuite, on a la zone d'initiation. C'est une zone, tu sais, avec beaucoup de courbes pour bien apprendre à descendre des plans inclinés.
这个区叫启蒙区 La Zone d'Initiation 配备了很多供初学者练习的曲线滑道
Donc oui, on a trois zones de très dur, moyen et facile après, voilà
看来场馆里为各种程度的人开辟了专用滑道有高难度的 très dur 有一定难度的 moyen 还有低难度的 facile
Allez Noah, c'est à toi. T'as compris? Allez. Ah Noah, dommage. Tu sais, le skateboard, c'est pas que de la chance, hein. Il faut t'appliquer, Noah.
Nasser 说一定要勤练习 il faut s'appliquer. 滑板运动很刺激但需要勤学苦练才会有享受感。
Allez, suivant, c'est toi.
好嘞孩子们开始做另一套花样动作了。
Quelles sont les protections obligatoires avec le casque? Il y a des autres?
Je t'explique grosso modo. Les protège-poignets, c'est ce qu'on met sur les mains. Les coudières, c'est ce qu'on met sur les coudes. Et ce qu'on a aux genoux, c'est les genouillères. Ce qu'on est obligé de porter au skatepark, c'est un casque pour éviter les traumatismes crâniens et tout ça. Mais sinon, tout est facultatif.
滑板运动有一整套护具，如护腕 les protège-poignets, 护肘 les coudières. 当然，这些是非强制性的护具 c'est facultatif.但头盔是属于强制性的护具 c'est obligatoire.
Après, quand je sens qu'il y a un risque potentiel d'accident ou de chute, je suis obligé de dire de mettre des genouillères, par exemple. Victor, tu vas mettre tes genouillères. Dépêche-toi.
Ah, Victor 不想戴护具 Nasser 不希望孩子们冒任何风险所以要求他们戴上护膝 des genouillères.
Allez, suivant, c'est toi. Ok, tel tap, pivot. Axel front. Et après, fibble. Oh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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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à. Il est trop fort. Il ne te reste plus qu'une figure et je crois que tu nous élimines tous là.
Qu'est-ce que vous avez comme conseil que si leurs parents n'autorisent pas leur enfant à aller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
Bah pour rassurer les parents, moi je te dirais que c'est pas plus dangereux que d'aller jouer au foot ou de faire du badminton ou quoi au caisse. Donc les parents qui veulent pas emmener leurs enfants au skatepark, bah en général, si l'enfant il insiste un peu et qu'il vienne au skatepark, il change d'avis tout de suite en fait. Faut venir voir avant de dire non en gros.
Nasser 表示， 滑板运动并不比其他运动风险更大，前提是遵守安全规则。他建议父母们先陪孩子们到这里来看一次训练，再对孩子们说不。
Daniel, finalement, toi, tu préfères faire quoi? Du roller, du skate ou de la trottinette?
Je ne sais pas encore, mais je choisis entre roller et skate.
Pourquoi?
Le roller, c'est ce que j'aimais faire avant. Et je trouve que le skate, c'est très sécurisé, c'est pas dangereux que ma mère pensait.
Daniel 在轮滑与滑板之间犹豫不决，至少他已经看到所有的训练都是安全的。
Au revoir, Nasser.
Au revoir, bonne soirée. J'ai été ravi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Nous aussi.
Merci, Daniel.
Merci.
C'est un plaisir. J'espère te voir bientôt à l'EGP Skater.
Merci, je suis à côté.
Bah, tu viens quand tu veux, t'es bienvenu.
好吧， Daniel 现在只需说服妈妈就可以了。这里既不用花钱，而且绝对安全。再说， Nasser 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属加勒比岛又遭乔斯飓风袭击，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研讨风灾对策，埃尔玛迫近佛罗里达州650万人紧急疏散，东盟与香港敲定自贸与投资协定，马克龙就制裁朝鲜与美日领导人通电话，韩国说没有迹象显示朝鲜试射导弹但高度戒备，平壤回应法国警告指巴黎首先必须放弃自身核武，台湾陆委会表示目前及李明哲家属确定可赴大陆，缅甸罗兴亚武装单方停火，方便人道救援。波兰要求德国为二战做出赔偿。中国女导演赵婷的影片《骑士》获多贝尔美国电影节大奖。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链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ean Lann 所演唱的 Viens si ça te tent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成